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神的工人平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我们仍旧在过年的气氛当中，芳华跟您拜年，愿您阖家平安，万事如意。近年来，教会年轻人流失的比例相当高，关注年轻人的事工，教会才能够永续的发展。从今天起，每周一为您邀请神学院教牧辅导李老师，他同时也是家庭教育平台特约讲师和陪谈员，也是教会的青少年辅导，要和我们分享青少年的发展与辅导，来帮助我们更认识理解青少年。我们期待这样的一套课程能够帮助教会有智慧跟技巧来陪伴这个世代的青少年。芳华觉得这套的课程非常的适合家长、老师、教会的辅导们听。如果您对青少年的事工有负担，您绝对不能够错过这么棒的课程。以下我们就一块来学习青少年的发展与辅导。
得着青少年，就是得着明天的希望。让我们一起了解青少年，认识青少年，帮助他们迎接多彩多姿的世界。欢迎收听李丽辉老师主讲的《青少年的发展与辅导》。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是李老师，很高兴能够跟大家在空中聊一聊青少年的发展。我不知道您有没有一个经验，或是您自己的孩子跟其他的朋友的孩子有没有看过，可能在孩子还在很小的时候，儿童的时候，或是小学的阶段，就会每天回家就很开心来找爸妈，然后来找您啊，可以想要跟大家分享，跟妈妈分享说，这个我今天在学校发生了什么事情，哦，我又跟哪个同学吵架啊，老师好凶啊，就是什么话都会讲这样子。可是好像这个孩子呢，到了初中的阶段之后呢，就突然开始瞬间变了一个人。好像你都不觉得这个孩子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好，譬如他可能就每天都关在房间，然后跟你讲话的时候呢，你问他今天好不好，在学校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那他就是嗯，哦，好，没事，嗯，就这样。大概跟你讲话最多的时候呢，就是妈，学校要钱，好，学校要做什么事情，要花什么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就是孩子好像到了初中仿佛变了一个人，就是变成好像变成神话一哥，或者是呢但是他跟同学聊微信啊，聊 QQ 啊，哇，开心的不得了，甚至呢讲电话呢，讲可以讲个一小时两小时。好，但是在好像在跟你讲话的时候呢，永远就是不超过三个字，最多就是在跟你要钱的时候讲一下到底学校要干嘛，所以是多了一点。好，或者是你在跟他讲说功课考得怎么样啊，然后考卷如何，那他会跟你大概稍微简单讲一下，好，或者就是随便一糊弄你就带过去了。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经验齁，或是呢你在路上看到一些年轻人，可能也会觉得说，哎呀，不知道你在当中看到的时候，他们的感觉给你的是什么样的感觉，是让你摇头叹息呢，还是你会觉得怎么这个世代现在年轻人越来越不一样。你打开电视呢，看到这些综艺节目啊，这些说唱文化， 好，然后这些年轻人的这个讲话都要点头啦，摇头晃脑啦，让你觉得怎么讲这个讲个话就讲话，干嘛要这样子身体动来动去嘞？好，会不会有这些问题出现？好，或者是或许你看到的时候，你就觉得不知道他们在干嘛，更是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有一个很有名的心理学家演讲，他就说，我在台看台下的父母啊，大概很快就可以分辨台下的父母谁是有青少年的孩子。好，为什么呢？因为就看到他们的表情啊，这个父母常常都是皱着眉头的，好，然后心情不是很好，就是一副很有压力的样子。他从这些父母当中呢，就会看到说，哎呀，你们的孩子大概就是让你们很头大的。好，很多教会的这个辅导们呢，好，也最怕碰到什么，就是儿童主日学老师呢，可能碰到青少年呢，就有点不知道怎么办了。好，好像跟年轻人呢没什么话讲，诶，用孩子的方式跟他们互动的时候呢，就发现这些年轻的孩子很少有太多的回应啊，跟主日学的孩子不太一样。甚至你叫他往东呢，儿童主日学的孩子你会叫他往东他会往东，你叫他往西他会往西，但是青春期的孩子呢，好像你叫他往东他就看你一眼他就自己走掉，根本不要讲东西南北，他根本就是走他自己的方向。慢慢的开始，大家开始对年轻人听到青少年三个字想到的就是头大，好，想到的就是不知道怎么办，然后想到的就是问题，好，或者是觉得有很多的困难。好，我不知道大家在面对年轻人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哦。那我想在这里呢，我想先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刚刚提了很多的青少年的转变哦，但是当你如果想到青少年，好，想到青少年这三个字这个词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颜色？好，有很多很多很多颜色，你会想到什么颜色？好，我给大家五秒钟的时间哦，你可以来想一下青少年给你的颜色的感觉是什么。好，我在过去很多的课程当中在问学员的时候呢，有些人就会回答，哦，青少年就是像白色，好，是纯洁。好，有些人会说青少年像红色，热情热血。好，然后有些人说青少年像蓝色，像蓝天天空的颜色，充满了梦想，好，充满了理想。那也有人是绿色，绿色代表了成长，好，还在不断的向上成长的感受。但有人呢也会给灰色，觉得好像青少年很混乱很矛盾，好，然后很多的就是很多的冲突。也有人会给黑色，因为觉得整个青少年的想到就是觉得很痛苦，然后觉得很不舒服，很多的问题，甚至很多的叛逆。我不知道在刚刚您想到的是什么颜色。对我来讲，其实在每一次分享青少年或是我在路上看到年轻人的时候，我心里都会有一种兴奋，因为我觉得就看见他们的潜力无穷啊。虽然他们有很多的问题，但是他们开始会反应，他们开始会表达，他们甚至在开始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即使是一个表情，他们的表达可能不是太多的文字太多的言语，但是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个思考，他们有他们的文化，你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生命力的一群人，其实是很有趣的。所以好不好，在我们在这堂课我们接下来要更多的了解青少年的发展的时候呢，我想我们是带着一个愿意去了解他们的心态，好，不是觉得青少年想到就觉得麻烦，好，想到就觉得很头大，好，或者是很棘手。当然我相信或许您也可能正在这个状况当中，但是呢，我相信在上帝既然创造了人，人的一生从婴儿到老年有很多的阶段，但是神并没有让我们跳过青少年这个阶段，就是因为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为着后续奠定基础的一个阶段。好，会像是一个风暴期，但却又是一个充满了生命力充满了刺激的一个时刻。我不知道在大家在自己年轻的岁月，在您初中或是高中大学这些阶段的时候呢，您是怎么度过的？ 哦，可能很多时候是觉得都根本就是在课业啊，课业压力，每次都在考试啊，你的未来就是考试哦，就是要上高校，上重点学校。好，但是也有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充满了困惑，到底为什么我的人生要一直考试，我的未来到底在哪里。好，如果我今天考得不好，那没前途了怎么办了。也有可能当你在回想你的青少年时期，你心里常常会有一句话说，谁能够了解我，到底有谁知道我在想什么，或是谁能够陪我。刚刚的这些对话呢，都很像是青少年的一个心声哦，也曾经或许是我跟你的心声。所以我在想这堂课呢，很期待我们自己也再次的像是走过一次青春期，走过一次青少年的旅程，让神在这些课程的过程当中帮助我们重新去思想我们自己怎么走过青春期，我们自己怎么面对那些困惑，面对那些混乱，面对那些风暴。甚至我相信这是再一次的机会，神给我们再一次机会，能够再走一次年轻的路，好，再走一次青春期，在当中能够医治，在当中能够得着释放，以至于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去陪伴现今世代的年轻人。
孔子曾对他的学生宰予讲过一句很失望的话，
朽木不可雕也。
其实当上帝修剪我们的时候，恰恰说明他没有对我们失望，也说明我们是可塑之材，是一块璞玉，并非朽木。我是穿越圣经的节目主持梁天禄，新的一年求主借着修剪，让我们成为他眼中最理想的那个我。
我们提到青少年是让大家五味杂陈啊，然后又有很多说不出的心情。那有些人很觉得想到青少年就会觉得很兴奋，有些人会觉得很头大，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办。那我们来看一下青少年的定义。其实青少年这个定义呢，青年这个词呢，它其实是来自于拉丁文的动词，那其实也就是它是一个成长，好，就是从生长到成熟，好，就是生长到成熟，也就是从儿童到成人的一个过渡的时期。所谓的青春期是什么？就是生理性的成熟，可以生小孩，好，到成人期的开始为止。好，所以这一段由儿童转成成人的过渡时期呢，就是所谓的青少年阶段。那也相当就是在一个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好，一个中间的过渡期。那我们说因为可能大家可以回想一下你自己进到青春期，好，进到一个青少年时期呢，大概是几岁？可能是通常我们会判断呢，是从女生是从第一次出经来的时候，好，那男生呢就是梦遗的时候，好，就是大概差不多正式进入了青少年青春期。但是你会发现说，因为现在的媒体还有整个营养的非常好齁，甚至可能有塑化剂的影响，那所以呢造成可能很多孩子才小学三四年级就已经开始觉得，你好像发现他好像已经开始有青少年的一些特征，好，或是一些特性。那可能是的确没有错，初经可能还没来，但是呢可能这时候开始已经很多的意见，或者是甚至会有反弹啊，顶嘴啦，好，所以当然你说那这个，你有的时候家长就会想说，哎呀，我的孩子是不是已经进入青春期了。好，其实我们说，我们从学理上来讲，青春期通常是比较是指生理上面的一个转变。那当然待会我们会更多的提到，在青春期其实是从不同的角度，好，会有不同的一个状态出现。那大概其实现在的统计呢，女生平均还是 12.5 岁进入青春期，也就是小学六年级。小学六年级大部分 大概初经很多同学都来了，有的时候早一点大概会是小学五年级，有些人是大概到了六年级暑假，或者是进到初中，那当然会有一些例外，大概小四就来的，其实也是有，那并不是不正常齁，那其实只是说可能有一些的例外会有这样的状况。那所以通常其实像现在很多不管在国内啊，或者是在各地的一些性教育课程，学校的性教育课程其实都提早，大概可能会到中年级小学三四年级就开始上这样的课程，甚至有些地方会从一二年级就开始上。那当然每一个地方的上的内容啊，也是跟不管是跟自己国家的开放程度，那也会依照孩子的年纪可以了解的状态，上的深浅的程度也会不一样。好，那男生呢大概是平均至初二这个年纪，就是14岁。好，平均14岁这个年纪呢会进入。那当然刚刚有提到说因为整个大环境营养啊塑化剂的影响，那现在其实普遍有比较早的现象，然后但是男生反而会比较晚。好，也就是说因为塑化剂的影响，塑化剂是它是会让女生越来越早熟，男生越来越晚熟，所以你会发现说好像到了怎么感觉到了高一啊，好像男生到了高一才开始比较进入青春期，好，然后那种初中的阶段呢都还是跟小学生很像，这当然是男女的差异哦，整个大环境其实都会有一些影响。所以呢青春期是指一个人他达到性成熟而可以生育的年龄的一个时间，好，其实就是所以当女孩子出经月经来了，或者是男生有梦遗之后呢，就表示他可以做父母了，那其实这个时候也是表示是我们在辅导他们的时候，其实也要让年轻人知道说其实他们是要开始为自己负责任了。好，特别是在生理上面，或者是在他们要在他们的行为上面，因为他们是有能力当爸妈了。那我们刚刚是从生理的观点来看，就是等于是第二性征来界定青少年。好，是一个好像从儿童进到成人，好，当他开始性成熟之后进到成人的开始，好的一个阶段。那但是从不同的观点，心理学啦，或是社会学，或者是法律，其实都有不同的观点齁。像心理观点呢，是其实是当一个人他开始从有抽象跟逻辑的思考能力。好，通常一个青少年他的思考能力，他的抽象能力是会跟孩子很不一样的。好，他会开始去思想，好，就是思想为什么。好，你会发现很多的年轻人会问为什么，那当然他的口气不一定会很好，但是他会觉得譬如说他会觉得为什么爸妈你讲的就是对的，好，或者是会觉得你讲的这个世界告诉我的真的是真的吗，好，小时候他可能都会很直接的听，但是现在会有很多的为什么，或是他要你告诉他原因这样子，所以很多的父母就会觉得你为什么要顶嘴，或者是你在怀疑我，你在质疑我。好，但其实这是一个青少年的正常的状态，就是他从心理的观点，就是他开始有抽象能力，还有逻辑的思考能力。从社会学的观点呢，他也开始是从一个青少年时期呢，就是从一个从依赖，好，儿童时候很依赖父母，他的经济，他的生活，他的安全，各个部分几乎都要与父母同行。好，可能依赖父母的状态到一个独立的状态，就是他开始可以慢慢的去思考怎么去面对社会。好，开始接触的人变多了，变复杂了。那在这当中呢，他的功课，他的考试，诶，要面对的生活问题呢似乎也越来越多了。好，所以呢其实这个从依赖到独立的这个过程呢，好，这个是一个社会学的观点，他们认为这个过程中间就叫做青少年时期。所以为什么很多的一些早期啊都会有成年礼的仪式，好，包括说像原住民的成年礼，有一个族的原住民的成年礼，就是男生呢要大家到了那个年纪的时候呢，他们就是要晚上出去过夜，而且呢必须要杀一头山猪回来，代表他有一个谋生的能力了，而且他已经能够 对抗危险，好，他已经有个独立的能力了，好，所以有一些仪式会出现，然后就表示说其实你已经进到了一个成熟的年龄了，这样子，好，所以这是一个过程，从依赖到独立的过程，是一个青少年的时期。那从法律的观点来看呢，好，一般的会界定青少年时期是大概12岁到18岁，好，12岁到18岁，但是在联合国好，对于青少年的认定呢是12岁到24岁。好，那在国内呢是到25岁。那其实每一个国家其实不太一样齁，像新加坡呢他们认为是到30岁。哇，你会觉得哇 ,30 岁都已经不知道结婚几个小孩了，然后怎么会才过青少年。好，那这是因为什么，他们认为一个30岁的人已经有一个独立经济自主的能力。好，他的工作能力，他建立家庭。那这个都是表示他有能力去成为一个成熟的大人，他可以去照顾别人。好，但是你知道就是最近呢，就是这几年的我们发现在联合国整个世界的青少年白皮书呢，他其实提到的是一个青年啊，没有，当然不是指青少年，青年时期是一个人是从12岁到65岁。好，到65岁，所以我不知道身为听众的您呢，是不是还在青少年时期？好，就是其实我们都还是很年轻的齁。那当然呢，这也是跟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理状态、心理变化。我刚刚就提到说，一是一个从儿童到依赖的一个这个时期，到成人，就是独立的时期齁。那从儿童到青少年会有哪些改变呢？我们刚刚在前面已经提到蛮多的了，他已经从心理、生理、社会学，好，各个不同的角度有去提到。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不同的观点？因为他们的面向，整个人在青春期的时候其实是变动的非常大。我们父母啊，成年人我们想的就是，哦，一个儿童进到青春期就是从小学进到初中嘛，进到高中嘛，那就是都是在考试。我们很容易是用考试他的课业变多啊这些东西来看他是不是进到青少年。但是其实呢，一个孩子他进到青少年时期是非常多特色齁，特征的。包括刚刚提到的生理第二性征的出现。在思想，他的思考上面呢，他其实也开始有抽象跟逻辑思考能力。那在这个阶段呢，他也会去寻求人生的方向，开始会去问我是谁，我为什么要活着，好，我为什么要考试，那我将来要去哪里，好，开始会去思考自我价值，开始在想说是不是，哎呀，班上同学那些受欢迎的同学会是什么样子的表现，好，那我的自我价值是什么。所以这个时候父母对他的态度，父母对他的教育，其实包括旁边的重要他人对他的反应，都会影响到一个人他怎么看他自己。好，甚至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对他自己怎么看他自己，这个可能甚至会延续到他将来成为成人之后会去的一些反应行为模式。这个时候的年轻人，你会发现他很多很喜欢看一些推理小说啦，好，或者是一些刺激的、冒险的，好，因为不知道接下来结局怎么样，所以就会很兴奋、很好奇这样子。其实这个时候青少年其实情绪也会起伏很大，很容易敏感。好，就是甚至你今天看他一眼，他都会觉得你是不是在瞪我。好，或者是啊，学生进到一个教室，然后呢，大家就突然不讲话。这话就停下来了，他可能立刻反应是，你们都是在说我坏话，但是人家可能只是刚好话题结束，所以这个情绪会很起伏很大，然后很容易冲动，那也很容易敏感，不只是他的抽象思考能力会增加，会开始有成长，他其实在品德道德的判断力开始有形成。好，在这个时候呢，品格当然我们说我们从小就会教育教导了，但是呢，因为这个时候他会问很多的为什么，所以他也同样的会很多的去思考对跟错，对错他要怎么选择，那或者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价值观就会有很多的形成，所以他的价值观形成会受到很多的因素的影响，包括从小来自家庭，好，包括来自这整个大环境，好，他的国家文化，甚至是媒体，他的朋友，好，这很种种的，当然信仰是不可缺的一环，都会影响到一个人的价值观形成。所以这个阶段的年轻人呢，在跟他们对话， 看起来是很逆天啊，好，或者是你会觉得这个孩子怎么这么叛逆啊，好，我们通常有时候我们会这样讲，但其实这都是他在形成价值观的一个冲撞的阶段，他需要去思考这个世界讲的到底是对还是错，好，父母你讲的到底是对还是错，为什么就要这样子讲，好，那同学讲的到底是对还是错呢，这是一个人从依赖到独立的过程，所以开始会接触到很多整个社会性，好，包括社会上要面对的很多的问题复杂度，好，所以这些东西呢其实都表示什么，他其实已经开始慢慢离开了父母，好，他开始走向独立，也在这个独立过程，所以开始会很在乎同伴的关系的建立跟友谊的建立，诶，他可能关在房间，好，然后跟你讲话呢，跟父母讲话大概神话一歌，好，讲个话三句两句或者是呢几个字，诶，但是跟同学聊嘞，大概就算是不用打电话，用 QQ 啊，用一些文字的即时通软体啊，哦哇，可以一聊就聊一个晚上，或者是聊个两小时三小时啊，好，就是你会发现因为他这时候他其实是在建立同伴关系，好，建立友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这些价值观其实都会互相影响，好，那青春期呢有另外一个特色，因为性的成熟，好，所以会带来他们对异性感到好奇，好，会觉得异性，诶，就是开始会注意到异性，但是这个阶段开始呢也会从同性慢慢转成想要认识异性，甚至开始会有想要谈恋爱，所以我们就会看到这个整个其实对年轻人来讲都是一个正常的状态，通常父母会觉得哇怎么变化这么大，好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啊，但是对年轻人来讲他有时候自己也会觉得很困惑，怎么我的变化这么多，甚至会开始想要打扮啊，好，有些人会就是很在意外表啊，好，长了一颗青春痘啊，就觉得世界末日了。好，这个时候呢，可能家长会说：“哎呀，才一颗青春痘，干嘛？这有什么好在意的呢？啊，就该叫他赶快去睡觉啊，去写功课。”但是呢，因为他这时候会在乎看到外表，好，会很在乎人家怎么看他，所以呢，这时候长一颗痘痘，他可能就觉得没有办法，甚至会有很多人会觉得不行，我如果今天没化妆，好，或者是呢，我今天没有用胶布贴起来痘痘，我就没有办法见人，好，开始就会很在意自己的这些形象，这些部分呢都会影响到一个年轻人他怎么看自己跟他的自我价值，好，我们越了解青少年他有哪些变化，他进到了一个青春期的当中呢，这些变化我们越理解，我们其实对他们的帮助，好，会越大，而且他们呢也会越感到接纳，也对这样子的自己的变化呢也有更多的自在，他们也能够更多的放心的成长。所以当我们说我们在看到青少年的时候，真的不是只是他的课业而已，而是整个人我们都需要去理解。今天的第一堂课我们就是对青少年有一个概念，那我们就会更多的慢慢的来认识，好，年轻人到底，诶，包括我们可以自己去思想刚刚讲的这些的特征变化，我自己进入青春期的时候是不是也曾发生过呢？好，那我今天这堂课就先到这里，
谢谢李老师的分享。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节目主持人芳华。回想我们过去也曾经经历青少年的阶段，透过这一套的课程帮助我们更理解青少年，同时也让我们回顾过往我们成长的历程，让我们有更多的耐心和同理心和现在的青少年对话。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应景的诗歌，歌名是《蓦然回首》。除了回首我们的过去，同时也前瞻我们的未来，相信神必带领，神必保护。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愿神赐福您和您的全家。我是芳华，我们下回再会。
蓦然回首过去走过的岁月，主恩典浮现在眼前，光阴飞逝如烟，在一瞬眼间已与主同行了许多年，再一次细数上帝的恩典，霎时内心充满感恩，数不尽的岁月，有喜也有悲，神的爱却未曾离开我。